和继续这个圣经基础真理第二讲，关于第二单元关于上一神。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了一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往下面讲。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三一神，讲到了神的名字，旧约的名字和新约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讲到神的神性的问题。后面我们就提了一点，在圣经里头还有关于父子灵的启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你看三一次提到叫唱个三一颂，三一颂如果我记得不错，里头有一句就是说一神憋三位，是不是三位是一生，是怎么讲的？没有这一句哈，但是我听他们唱过的三一颂也许就跟这个不同了。他总是要讲了一体，三位一体的问题，三位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就叫三位一体。那么三位一体也是现在的神学的教训。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呢？那就是一体，就是主耶稣有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有神，这个身体里面有圣灵，所以三位就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啊，这个身体里面就包括三位。那我们就想，如果是三位一体，当主耶稣在地上来成为人的时候，道成肉身，这个三位一体不是到了地上了吗？天上还有没有神呢？好像天上就空了，是不是没有了？因为都到地上来了嘛，三位一体，天上没有了。上次我们有讲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0，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又在父的里面。那么好了，父在主里面，那是三位一体，这个可以解释通了，因为父在主里面嘛，不是三位一体吗？转过来主耶稣说我又在父里面，那这个体又怎么跑到父里去呢？好了，所以用三位一体来解释三一神有很多矛盾。这个是现在很传道人在讲这个的时候就不再去解释了，就到这里为止，就觉得我们相信的就是三位一体。好，那么这个姊妹给我的现在的三位一颂里头呢，身在，哦，你这个不是我唱的，他们唱的那个是身在身在身在，这个没有，这个
后面，我不是，就是尾下面才是。
哦，下面是身在身在，好像里头有一句是三位一体的意思哈，就是一个身体包括三位，好不好？三位就在这个身体里面，这就是三一颂的问题。啊，三一颂，三一，或者叫三位一体，这是神学上的，这个名来用这个名词来解释。但是呢，我们要看圣经里头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没有。所以这是人要对神的了解，就用三位一体来告诉我们，圣经里只是讲有父子圣灵的区别啊。那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经文中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19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有父子圣灵。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就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了，这里保罗在那里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感动这个字原文不是感动，原文是交通啊，交通啊，不是感动。那么这一句话常常是做这个讲道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人来祝福，就要说这一句话。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也是三位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讲一体，就是圣经里启示有父子灵的区别，但是神呢又是一位神，一位啊，或者叫一神。经文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一个是中文把它写个个字，原文不是个，原文就是一，身体一啊，只有一，灵只有一。后面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就是这个一，对不对啊？你看原文编号它就是一个一。第六，一神也就是一，所以我们信的神就是一神。一神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你看主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保罗也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又说了三位，但是绝对不是说有三位神，父是一位神，子是一位神，圣灵又是一位神，不是了。这个叫做基督教在早期天主教的时代叫做三神论，这个叫做异端啊。所以现在一般的就讲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刚刚我们讲了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因此现在呢，神又是一位，又有父子灵的区别，所以现在一般就是讲三一神了，三但是一，或者叫三而一，虽然是三不是一。那么我们怎么理会那了解他呢？怎么体会这一件事情呢？那么因为我们是人，人都有一个物质的观念，物质的观念，所以这就想到又是一位神又是三位啊，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确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从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充满万有的，充满天地的。请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是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看到没有？神是充满天地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限制神，他是充满天地。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个肉身，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就不能够充满天地了，它是一个物质。但是神是灵啊，灵就可以充满天地，好吧？我们知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灵和真来敬拜他，对吧？好了，灵就是充满，可以充满天地。你说灵在哪里？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以神就是众人的父，冠超乎众人怎么样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怎么样众人之内，这是灵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灵里面来认识三一神，而不是用头脑来认识三一神。如果用头脑来认识三一神，我们就会讲很多错误的解释了。那我现在在这里举一个例，有的人传道人就讲什么叫做三一神，他因为信徒不懂，他就来解释了。有一个人是这样解释，他就说啊，就像水，就像水，这个水有三个形态。你看到冬天，或者你把水摆在冰箱里面，它就结成冰了。你看冰是水吧，它是一个形态。你再把这个水烧开，就变成水蒸气了，都走了，水蒸气也是水吧变成的。那么就是水有三个形态，有水蒸气，有水，有冰。他就拿这个解释，所以神就有三个形态。那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当水放在冰箱里变成冰的时候，都结冰了，这里头还有没有水的形态？没有了，都结冰了，就没有水了。当把它烧开了，都变成水蒸气走了，还有没有水了？有没有冰啊？没有了。所以它只能有一个形态存在，其他的都不存在。那么我们看我们的三一神就不同了，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仍然在天上，对不对？主耶稣不是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吗？那同时存在啊。所以水冰水蒸气不能同时存在，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是用形体形态来解释，这是人的思想去解释，就会造成一个基督徒的错觉，有冰就没有水，所以有主耶稣在这里就没有圣灵，就没有神。那什么时候主耶稣又变成了圣灵了啊？那就没有主耶稣了，看到没有？也就没有神了。这是变来变去的，这是不对的。还有一个解释，他说比方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他有三个身份啊。比方说国弟兄，他对于他的父亲来讲，国弟兄是有一个身份是儿子，国弟兄对他自己的儿子来讲，他就是父亲，国弟兄对他的孙子来讲，他就是祖父，好不好？他不是三个名字吗？又叫祖父，又叫父亲，又叫儿子。你看他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也不对，好不好？因为他是在这个一个人的身上有三个名字，不是有三个位格出来，不是这样一个，好不好？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的父子灵有一个特点，他自己有独立的意志啊。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听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虽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有一个随己意，己意就是 will， 就是你的意思了，好不好？神三一神里面有父子灵的区别，父有父的旨意，子也有子的旨意，圣灵也有圣灵的旨意。你看圣灵随他的旨意把恩赐给每个基督徒，对不对？是随他的意思。所以他们彼此都有自己的 will， 自己的旨，自己的独立意志的，都有的。所以根据哲学上来看，一个人如果有独立意志，他有一个独立的意志，他可以想这么做，这个就叫做他有一个位格了，这是他的位格。这个位格我们在这里写了 hypostasis。 那么这个字呢，我是写了一个复数，我们书上写的是一个单数，他把那个一改成 i， 这是单数，这是复数。那么这个就叫位格。位格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自独立的自由意志。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被鬼附了，他就没有独立意志了，看到没有？鬼的意志到他身上来了，他本人没有这个意志了，他就没有位格了，他想做什么不行了，因为有另外一个东西，邪灵加在他的身上，把他自己的独立意志去掉。但是我们来看，父子灵都有他们自己的位格，都有他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有一点，他们彼此的自由意志，彼此的意志不矛盾的，是合一的。父要做的事情，子和圣灵完全是一致的，或者用英文来讲是 union， 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子要做的事情，父和圣灵和子单独要做的是一致的。圣灵要把恩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父和子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彼此不会产生矛盾的。好，所以现在在神学上也好，就是一般来解释，就是用威格来说，威格，他们有自己的位格，但是彼此不矛盾。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Trinity， 这个字就是三而一的意思。 Trinity 这个英文字的意思就是说，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就叫三一神，三而一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灵，他是充满天地的，他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灵，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要根据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灵里面来认识神的事，不要从头脑里来认识。所以刚刚对一个刚刚才信主的人，我们给他传福音，你就不要去讲这个了。万一他要问起来，你要给他解释，你说这不是用头脑能够理会的，你一定要从灵里面有启示，你就认识。好，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经历里面， 我们平常祷告，你到底向父祷告呢，向主耶稣祷告呢？当然圣经里没有教训我们要向圣灵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向父祷告，祷告了祷告去就喊主啊，对不对？也在那里祷告，都对，为什么都对了？你可以向主祷告，也可以向父祷告，啊，好不好？那么今天在我们里面，因为住了圣灵进来了，我们里面有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里面住的圣灵，我们来认识神，不是从头脑里头来认识。所以我交通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神是一神，但是他也有父子灵的不同或者区别。父子灵的区别，父子灵都有他们的自由意志，有他自己的位格，但是他们彼此是不矛盾的，因为他是灵，就不是我们头脑想象的一定是要一体三位一体，那不是的，他是灵啊。以后我们在讲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要讲到灵的问题，就是父是灵，圣灵也是灵，对不对？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灵啊，主耶稣，不过他是道成了肉身。上一次我们讲主耶稣从创世纪第一章来讲，他是神的形象啊，他是形神，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啊。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主耶稣一位是有形象的啊，是有形象的，就是因为只有他有好，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三一神的认识，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因为在历代以来，在教会的历史上，特别是天主教统治那些教父里头，争论很多，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是我们不陷在他们那个争论的里头，因为它叫做神学，神学就是哲学啊，啊，用哲学来解释圣经，再加上人的个人的看法，这就不对了。我们不在里面，陷在里面去，但是我们只能把圣经里的话，我们就交通到这么多。好，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到位格的问题啊，三一神，一位神，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他们有独立的意志。这里就说到他有他的位格，这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好不好？但是一位神，这个用我们的头脑我们是想不通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关于三一神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完了，这是第一讲。今天我们要继续下面的第二讲，就是我们讲义的十九页啊，这本书的十九页，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要读基础的圣经，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神。因为现在有些异端不承认主耶稣是神啊，因为主耶稣，他们说主耶稣是受造的啊，不是神。所以现在请我们读几处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是真神 也是永生。那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主耶稣道就是神，所以这里说主耶稣就是神。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是主耶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再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论道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子就是主耶稣，说到子就说神啊，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神。再请我们读一处犹大书第四节，犹大书就是只有一章，这个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有一章，因为有些人偷捉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主宰，独一的主宰。好，这是第一。好，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好，最后我们再读提多书第二章，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主耶稣的荣耀要显现，他第二次来，他是至大神，他的荣耀和他的荣耀的显现。好，我想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就把这些圣经节 来到弟兄姊妹的面前。这些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神。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清楚主耶稣是神。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这问题就是说，假如有人问你圣经节在哪里证明主耶稣是神，你就要把这些圣经节至少你要至少有两三节圣经节要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两三个人的见证，对不对？那我们至少有两三个圣经节你记得，你可以告诉他，这证明主耶稣是神，这是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太初就与神同在，他不但是神，他是太初。太初这一个字就是很远很远，远古以前他就和神是同在。那么第一节我们第一点我们就不读，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你看，是如果说是三位一体，主耶稣在地上又往天上的父祷告，你看，所以没有世界以先，主耶稣和父就有荣耀，好不好？同有这个荣耀。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读，就是说主耶稣太初就和神同在。还读这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了，创立世界以前父已经爱主耶稣了，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字我们曾经说过是代表一个系统的意思，还没有这个以前，这个还不是说创造我们现在亚当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亚当的那个地，那个时候远在那个以前，神就早就创造了一个宇宙了，那就有一个系统，而且那个是交给一个天使长管理的，这里一个天使长管理。所以还没有那个以前，主耶稣就和神就有荣耀了。好，我们再读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来说，主耶稣你还没有五十岁，你难道看见过亚伯拉罕吗？所以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了。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好，这里是说他和父就是一个，原为一就是一。我们再请读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你看，万古之先就有主耶稣基督了，这个恩典当时就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好不好？万古之先。再往后面翻，请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盼望那无谎言的神，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付我的，好不好？走，万有之先神就应许了永生，我们知道这个永生是借着主耶稣来的，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就永生，这个永生是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好，我想我们就借着这些圣经来知道主耶稣万古之先就与神同在。现在我们要交通下面一点，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形象，或者叫做神的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被造还没有，就有了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像。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说过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像来造的，而且是说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像。好，我们再读第二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神乃是借着主耶稣把他向我们显明，他就是神的像。所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啊，我们再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原来那个形象是神的形象，但是他降世为人就成了奴仆的形象了。 奴仆的形象。现在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4:19，约翰福音14:19。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意思就是神让主耶稣在地上，我们通过主耶稣，我们来认识神。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显。我们人都是希望看见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总要看见。所以有的人你给他传福音，他说要神在我面前，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了。人都是要这样做，但是神就是把主耶稣他的儿子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看他。但是请你注意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确他就是神的形象，当时的人都看见他，但是他们都不把他当作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看了就实在了。所以有一次我一个青年 传福音，他说如果神站在我的面前给我看一下，那我就相信。我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冒充他是神，他就说给你看一下，你相不相信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眼看了这世纪，因为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就是有意识的让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把恩典带给我们，把永生带给我们。那个时候的人的确是看见了神的像。所以主耶稣说对腓力讲，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他就代表了父，他就是父的形象。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件事情，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吗？那个 Passion of Jesus 是不是 of Christ？ 那么你去看那个人不是背十字架吗？你千万不要把他的形象弄成耶稣的形象。还有的人就是我们日历上面不是有耶稣的形象吗？很多画家画的，有的时候耶稣到一个山顶上去要救那只羊，对不对？你看，那么那都不是主耶稣的形象，因为主耶稣没有留下一个照片下来，没有，这都是人自己画的。而且我们在做旧约的时候，神特别讲，十条诫里头有讲，不能做任何的形象来和神相比拟，不能够的。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画的主耶稣的图像和电影里面表现的，我们拿它来作为耶稣来敬拜，那就是错了。那么在天主教里面，我知道有的天主教徒的确是把主耶稣的那个像挂在那里，天天就跪了拜他，因为他看见了就觉得就对了。特别是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像，看了他在那里跪着祷告，他就觉得他就流眼泪了。你看啊，他的手上流出血下来了嘛，啊，就很感动他了。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好不好？从外面的东西，我们今天认识神不是从一个外面的形象来认识，而是从里面认识。因为我们里面有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灵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敬拜神的功用，一个直觉的功用，还有良心的功用。这个直觉的功用、敬拜的功用，我们不在头脑里想，我们每次祷告不在头脑里先想到那个什么像啊，耶稣那个像、那个相片，我才能够祷告下去。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告诉我，他说每一次祷告以前，他就先想那个相片啊，然后再去祷告，这就变成偶像了，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是错的道路。 所以我们在祷告就是回到灵里面去祷告，当你安静下来回到灵里面祷告，你里面就觉得平安，就觉得喜乐，就觉得和神的同在。当你向他认罪以后，你觉得罪担也没有了，重担也没有了。当你把你的难处到他面前祷告，你觉得这些难处都不成问题了，你就满了你面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是里面的认识，而不是外面的认识。所以有的基督徒或者有的传道人，他也反对演话剧来装扮耶稣，反对这些电影上的形象，反对画这些形象。不是我们中古时期那文艺复兴很多画耶稣的像，是不是最后的晚餐你看都有，那么家里把它挂起来，但是你小心一点，如果你去挂起来，别人就很容易把它当作一个偶像来拜啊，因为他一祷告他就想到那个像了。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认识神，那是里面的认识，不从眼睛外面来认识啊，那个是外面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四点，父神和主耶稣的关系。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38节。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主耶稣和父的关系，就是父在主的里面，主也在父的里面。这是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头脑想不清楚的，怎么到里面去了？怎么到里面去？那么这样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也说了这样的话。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那么这里呢是告诉我们，父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也在父的里面，因为他们是灵啊，是灵，所以他就可以在里面啊，不是肉身在里面，不是外面来看，不从形态学上来看。基督徒很容易落在形态学里面去，这是很错。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在那里讲道，他就说你们都得饼聚会，就是叫吃圣餐，对不对？那个圣餐不是代表是主耶稣的身体吗？好了，那么每一个人就把主耶稣身体吃进去了。他就讲一篇道，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主耶稣我比你大，你比我小。为什么？因为我把你都吃进去了嘛，你不是比我小了吗？对不对？我都比你大嘛。哎呀，这一种就是形态学了，好不好？我们不能落在这个形态学里面啊，这是非常错的，好不好？非常错。我们觉得这些都好笑，但是这一派的人，他们的确是这样相信的。现在他们祷告也要这样讲啊，他们一杯饼就说，主啊，我比你大，你比我小啊。你看这些都来了，这就是形态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读圣经真理的时候，不要落在形态学的里面去。好，我们说到主和父的关系，就是父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第二个，我们再说父和子的关系，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章。 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和神的关系不但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还有一个关系，就是神是他的父，他是神的子，这是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他是从神出来的，他是从神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关系。主耶稣在地上是道成肉身，他是从神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个关系。我们再读一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或者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意思说主耶稣是神的爱子，主耶稣和父和神是父子的关系。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帝灵说并从死里复活，与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还要读一出，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自神的像，是首生的这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首生，就是他早是从神出来了啊，首生，他和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叫首生。你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主耶稣和神是生命的关系，所以是首生。好，现在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说他是人子，但是圣经里常常说他是独生子，独生子是表明他的神性的这一方面，他是神性这一方面，就说他是独生子，或者是首生的，就是独生子，是表明他的神性，他和神中间的这个生命的关系。主耶稣说他是人子， 它有人的形象嘛。好，这一个就是代表它代表肉身了，啊，它有肉身了。那么这一个就是不是完全执着它是神的神性来讲，也包括它的人性在里面，它是人子，包括人性。所以在主耶稣的性情里面，既有神性，也有人性。我们专门说到神性的时候，是圣经里把它用它做独生子，是说它的神性 ，Only begotten Son。如果说神性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他说人子是说他自己。下面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主耶稣和神还有一个关系，就是神差遣他来，所以圣经里也把他叫做使者，也把他叫做使徒。说主耶稣是神差来的使者，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3章，20节开始读。看那、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迦南人、细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好了，这里就讲到使者了。这里特别说到使者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21节，因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个使者不是摩西，摩西没有赦罪的权利，只有神才能够有赦罪的权利。所以这个使者是指着神说的，这个使者是指着神说的，那么是指着没有降生的主耶稣说的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像，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次主耶稣是像天使的这个形象显在人的面前，能看见他。那么实际上他不是天使，他是使者啊。上次我们也说过，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不是接待了3个天使吗？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对不对？他就有一个形象形状。那两个天使已经到苏巴马去了，亚伯拉罕还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啊。而且这个耶和华这个还说话了，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你要生一个儿子，好吧？这不是天使说的，这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常常是神差遣他来做一些事情，圣旧约圣经把他叫做使者。那么新约圣经也提到他，请我们读希伯来书3章1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身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看主耶稣是使者，看到没有？是他是神差遣来的啊。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是使者，新约也把他作为使者。使者这一个字 就是使徒的意思啊，就是使徒的意思。啊，请你用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你查查这个字“使者”这个字652，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使者，也可以翻译成使徒。那么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翻译成使者，实际上这个字就可以翻译成使徒。那请你再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你看这个使徒下面的编号是不是652啊？这是一个字嘛，好不好？使徒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就是主耶稣是神把他差遣来的，他奉神的差遣到天上来。中差遣的，好，因此我们来看主耶稣和神的这个关系。第一个是父在子里面，子也住在父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是在太初就与神同在，太初就有了他了，所以他不是被造。第三个，主耶稣是神的形象，人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第四个，神和主耶稣的关系，一个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第二个是父和子的关系，父亲神是父，主耶稣是子，而且又是独生子。不但这样，神还差遣主耶稣到地上来，主耶稣就是使徒了，他是奉神的差遣来。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在那里说，父怎样差遣了主耶稣，主耶稣照样又差遣了我们。让他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7章，28节。约翰福音16章，对不起，16章。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他是从父那里出来的。这里我们就知道他是被差遣到这个地上来，因为他是从父那里出来的。好，现在我们要说第五个方面，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1章， 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请我们注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给主耶稣有一个职分。主耶稣这个职分就是承受万有，就是把所有的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要他来管理万有。万有就是被造，万有就是被造，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万有都是被造，所以被造是交给主耶稣来管理，他来承受。因此，请我们读第八节这一章的第八节。论到子缺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神高了主耶稣，他是受高者。受高是什么意思？在旧约，一个王要做王，要给他一个职分，做王的职分，他就要受高。所以大卫是被高的啊，要撒母耳去高高他。在旧约，你要做王，首先神要高你，不能高你，你不能做王的。那么王就是一个职分了，他一定要高他。先知也要高的啊，也是要高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神高一个人，就是给他一个职分。主耶稣是受高的，神也给他了一个职分，他就要承受万有。当然我以后他还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神高了他啊。这里告诉我们，甚至用喜乐油高了他。那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或者从第十七节开始读。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主耶稣就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节话来讲，就是神高了他，给他一个职分，这里是来传福音，把神的恩典带给人。所以恩典是从主耶稣那里开始的啊，神高了他。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读。以真借着圣灵托你夫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蒙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就是值得记住下抵挡受膏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他是引用了诗篇的话来讲的，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受膏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在希腊文就叫基督 Christ。 所以说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基督 也就叫受膏者，受膏了。我们再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搞拉撒的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是说是以圣灵和能力高主耶稣。我们知道旧约要高一个王是用什么高他呢？是以油来高他啊，油来高他。所以油就是代表圣灵啊，旧约的油是代表圣灵。那请我们读《艺术圣经》《旧约的圣经》，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啊，请我们读第二节开始读。好，读到第六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要读到第六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二节到六节。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这里就是说到神的灵了。这里就说到神的灵，前面是说到橄榄树，而且橄榄树旁边有纯金的灯台。那么橄榄树我们知道是供给油的啊，橄榄树是供给油的，油就在那个灯台点燃这个灯。后面马上就说要靠神的灵，那就说明油是代表圣灵圣灵。所以旧约要高一个先知，高一个王，是要用油来高他。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用喜乐油来高主耶稣，所以油就代表圣灵。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说，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的人耶稣。好，所以主耶稣和神的关系，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不是说吗？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主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说：“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好。